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今天我们开始我们研究啊这一部《佛说无量寿经》。有一张讲表，在讲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请大家看这个讲表，如果还没有拿到的时候呢，后边就有，在后面拿一张表看。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说法，那个都有因缘的，就是这个佛每一尊佛出世的时候啊，都是有这个殊胜的因缘，因此呢，我们在研究每一部经的时候，都有研究这部经的因缘。那么首先要我们了解，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台中莲社啊，从学宫啊开始建立这个道场，甚至于在没有建立这个道场之前，他老人家一到台中来所弘扬的这个法门呢，就是净土法门。所以说这个莲社呢，就是净土宗的道场。那么既是净土宗的道场，我们当然以研究这个净土宗的经典为最主要的一个一个经啊。那么我们在过去已经跟大家研究过小本的阿弥陀经啊，佛说观无量寿经，现在呢又开始研究这个佛说无量寿经。那么这三部经啊，就是佛说的这个净土宗，一般讲的净土三经，指的就是这个三部经。那么这个我们把这个三部经都研究了，那么我们对于净土宗的这个理论啊，修持的方法啊，以及如何的这个用功夫，大概都了解了。净土宗的经典呢，要广泛的讲，印光祖师也常常说，无论哪一部这个大经啊，讲到后来都是直归到净土法门，法华经也好，华严经也好，那么这个比如说华严经讲的最后普贤菩萨行愿品，我们上回刚刚讲完的普贤行愿品，就是指的就是叫学的人呢，要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呀。其余的那些大经里边，都是讲到最后都是啊，劝我们学佛的人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就是我们净土宗的这个 除了这个广泛的讲，这个各个经典都只要发愿之外，就净土宗三经，三经到后来啊，净土宗的祖师又扩充两部啊。那么就是说，这个一个呢，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再加上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个呢，这个扩充起来就是净土五经，还有一论啊。那么这个，这就是我们研究重要的经典。这些经典呢，古人的话，那些善知识啊，以及学净土法门的人呢、他不但研究一遍，三经也好，五经也好，研究完了以后，从头再研究，研究从头再研究。为什么呢？研究一遍呢，过于时候，然后再研究的话，又觉得这个意思啊，又有以前没有研究到的，现在又发现了。因此啊，我们虽然在前面研究过《小本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那么今天研究这个，开始研究这个《佛说无量寿经》的，他讲的他这个道理啊，里面的这个意思啊，更这个多在哪里呢？多就是因为这个阿弥陀佛啊，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发的那个愿，发的48愿，以及他这个后来怎么样的修行，怎么样成功的，然后又怎么样的这个度化众生，这些呀、统统在这个无量寿经里边呢都会有的。所以我们研究这一部这个无量寿经呢，就等于把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从因地到成佛这个全部的这个历史都能完全了解。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这一部经啊，它的这个跟其余的这个经有点不一样。那么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这一部经啊，这个除了讲这个无量寿佛，也就是阿弥陀佛，他那个从发愿到修道成功成了佛以后这一段的过程的历史讲了以外，再呢，在我们这个世间的释迦牟尼佛啊，大概一般那个讲经的道场啊，讲的不多。那么在这部经里边呢，他这个一开始啊，就讲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八相成道的那些那个全部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没有正式讲阿弥陀佛之前呢，就先讲释迦牟尼佛，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研究这一部经啊，除了懂得阿弥陀佛的那一个因地到果地这一段的史事以外，那么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啊，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历史也在这部经里面也讲得很详细啊，这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除这个以外，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这部经里边呢，对于这个世间的出世间的这个因果啊，说得很透彻，说得很多。那么这个在一般经里边呢，他因为是一开始就讲这个出世法，讲这个重要的理论。那么对于这个因果方面呢，那么就是讲的比较少。这部经里边呢，在这个因果方面讲的比较详细。我们平常在念佛的时候那么是就是正式的用功了。那么用功的时候，除了正功夫以外，要助功夫很重要啊。那么助功夫这个重要的，让我们把这个助功夫用得上，怎么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明了因果。那我们在世间的做事情、修道一切的一切，那么如果要是把这个因果这个道理明了的很多，时时刻刻的把这个因果的这个观念呢存在心里边呢，那我们大家在这个世间，你看看跟人家这个办事情也好，看这个世间的一切现象也好，那大家就有另一种看法，绝不会跟现那个一般的社会上人类的职业呢完全不相同的。所以这个因果非常重要。那么在这一部经里边呢，对于这个因果讲的也不少，这也又是一个重要的地方。现在再跟各位这个在讲这个经啊，这部经传入到中国来的时候，这个佛经到中国来的时候早期的那么这个在后汉的时候汉朝有前汉有后汉呢，后汉的这个汉明帝的那个时候那么开始由佛经传到中国来。不过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不是后来那些大经，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的那个八大忍觉经、四十二章经，那么就是那个时候传到中国来的。八大忍觉经呢是八条，这个四十二章经呢一共有四十二章，那么它都是由各经里边呢把它这个摘出来的，汇集起来这一部经都是很短的。那么到后来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大经，像这个《法华经》像这个《华严经》都是后来的。那么在比后汉稍微晚一点那么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这个魏三国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一部经就在三国时代。三国时代也是后汉这个末期那么这个在那个时候传 翻译过来的。可是这部经虽然在内部翻译过来的，实际上这部经翻译的本子很多。那么根据这个研究经的这个记载里边记载的讲啊，最早的也是从这个后汉开始，一直到这个三国，到后来到这个宋朝唐朝，后来的宋朝。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呢，这部这个无量寿经啊，翻译到中国来一共有12种翻译本子。12种的翻译本子啊，到了后来的时候呢，宋朝以后啊，保存下来只有五种的翻译本子，其余这个7种的翻译本子都不存在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现在藏经里边能够看得出来呀，还有5种。那么5种呢，这个5种之中的时候啊，最内容最多、翻译的最完善的，我们就是用的这个，今天研究这个本子，就这个《佛说无量寿经》，就是这个经，这本这个翻译的本子。那么这个从刚才我们这个了解，这个《法华经》《华严经》这些大经都是后来才到中国来的。那么最早除了8大人觉经、42章经那个早期以外，这个来的最早就是这一部经。那么也可以说，佛法到中国来啊，那么这个净土宗净土法门呢，也可以说是最先来到我们这个中国来的。这就是说，我们研究这部经要了解，我们修的这个净土法门呢，那这个讲这个因缘的确非常是不是那么这个普通的，那是特别的因缘呢。那么既是这样，我们修这部经呢，那就非常有意义了。那么这部经是这个在叫曹魏呀、康僧铠翻译的。曹魏就指的那个曹是姓曹的了，曹操那一个曹啊，三国的时候大家知道啊。那么在四川的是蜀，是刘备啊，在这个江南的南京呢叫孙权，这个啊叫东吴啊，这个在这个中原地带呢，那就是曹操他的儿子啊，这个后来篡了后汉了，篡位了，就变成吴魏啊，蜀魏吴的三国。三国讲这个历史上，那么这是曹操叫魏国，就是曹魏。那么在那个时候，康僧铠翻译这部经啊，这个他这里边那些，当时候那还是虽然是三国啊，我们呢学过中国的这个国文，大家就知道中国的这个国文呢，从这个周朝到这个战国，到这个秦汉、唐宋，这个历代的这个文章啊，它这个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都有 有变化的。怎么变化呢？在早期的那个文章啊，那就是一团的这个混论元气的啊，非常难懂。最早的你看各位那个看那个研究那个书经那个尚书里面那个文字啊简生的不得了啊，这个韩文公就是韩愈都讲的皆具奥雅了，念起来就像等于现在这个绕口令一样的，这个非常难念的，那是最早的。到了这个周朝的这个文字，像这个《左传》左丘明写的那个文字也是非常难念难懂的。战国时候就稍微好一点，到汉朝又好一点。可是呢，汉朝的文字啊，虽然好懂一点的，拿这个后来唐朝、宋朝、唐宋的文字跟汉朝的文字一比啊，汉朝的文字又是那个文法上又是很难，你找不出一个很难理出一个头绪出来。那么这个这部经在那个时候啊，就是还是汉文，还是汉文的这个文笔啊，非常的这个深奥。当时翻译的这部经啊，都是当时这个大的文豪啊都是了不起的那个这个文学修养非常好的人，所以这里边的文字呢啊，非常的这个深奥的。那么这个既是这个深奥啊，讲这个文字的这些章法科判呢，也跟一般的经典也有些不完全相同的，这一点各位也需要了解。我们中国后来讲经或者注解这个佛经的时候啊，有两大学派研究这个学这个两派，一个是法华这一学派，一个是华严的这一个学派。法华的学派呢，那个主是注解这个《法华经》，以及这个讲解华严讲解《法华经》的时候啊，他在没有正式解释这个经之前，就将先把经里面的精华的啊要点把它提出来讲，这叫做玄义。它分五个部分，叫五重玄义。这是这个《法华经》呢，后来就是这个天台宗的，就是天台宗的教义啊，就是他这个学派啊，就是讲五重玄义。那么这个《华严经》祖师注解的，就是说前面就讲分十个部门，就是十玄门，也就是把这个《华严经》里面的这个要点提出来，分出十个部门，再讲在前面，这叫做十玄门。那么我们这个后来呢，凡是讲这个天台宗讲《法华经》是这守住这个规矩的，那么华严宗讲《华严经》呢，也是守住那个规矩的。那么其他的讲其他的经啊，也可以选，你讲五重玄义也可以，讲十玄门也可以，但是呢，那个讲的什么？那是在这个少数的啊，有研究的性质， 那可以。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大众的这个讲的话，对于这个经里面的内容还没有了解的话，先讲那个反而不契机。所以这两种都不采取也有的。我们老师在时候讲经呢，除了他老人家讲华严经守住那个规矩讲十学门以外，其余讲别的经啊，大致都不采取这两种方法的，就是一开始就讲经文。那么虽不讲无中玄义啊，那么关于这部经是属于是大圣的小圣的，这要讲一讲。因为这个我们普通讲啊，这个三藏十二部啊，三藏十二部是讲这个藏经啊，分这个类的。如果说是要按照佛的这个教的这个契合学者的这个根基的话，分成两大类，一个是小圣，一个是大圣。小圣呢，在藏经里边讲的就是声闻藏。什么叫声闻藏呢？就是那些释迦牟尼佛那时候到处这个说法了，说法那些常随众，就是释迦牟尼佛无论在哪里讲任何个法，那个常随众啊，那个比丘啊，就是跟佛学的那个声闻众，这个声闻众之中啊，有学小声的，就是根据那个四谛法门啊，四谛就是知道世间哪些苦的这个状况，这个苦是从哪里来的，是由着急来的啊，苦的原因。苦果苦因，那么然后呢，你要再把这个的把它解除掉，有什么方法呢？解除掉了以后啊，得了什么样好的结果呢？那就灭啊，灭，你得到这个灭的一个结果啊，要修道的方法，那就修道苦集灭道这个四谛法。学这个四谛法能够了脱这个六道轮回这个生死苦啊，这是小圣的。还有这个比小圣的要根基要高一点呢，就是中圣，那就学那个十二因缘法的。那么这个统统包括在这个声闻藏里面。除了这个声闻藏以外，就是大圣法门了。大圣法门在一个藏经里边叫做菩萨藏，菩萨藏就是大圣的。我们这一部经啊，属于大圣的，属于菩萨藏。大圣当中啊，菩萨藏啊，同样是修菩萨的，有这个是逐渐的渐这个比较慢啊，一个呢就是顿的啊，就是分成顿渐这两部分，这在表里面各位看看表你就知道了。那么这个我们这部经呢，属于顿教啊。怎么讲是属于顿教呢？它就是跟那个 建教有所不同的，建教它是一步一步的啊，没有到那个程度啊，学高的法他学不懂。嗯，你比如说这个小生的这个法门没有学得完全呢，然后学大法他学不了。那么这个顿的什么功马上就能够用得上，这叫顿的这个顿教。说的这个净土法门呢，就是大乘的佛法。大乘佛法呢，这个不但是大乘佛法，而且是顿教。怎么说是顿教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修的持名念佛，你要想是这个其他的普通法门呢，学这个菩萨都生都劫的那个一个成一个一步一步的来学，要三大恶僧七劫他才能够成功的。我们这个怎么就是这一生念佛能够成就往生的话，就能出这个三界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也就是那一生马上就能成佛。那么这就是顿法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说是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呢，我们这个现在都是凡夫了。凡夫一听到这个净土宗这个念佛法门呢，为什么这个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相信呢？我们也都相信了。有的人他甚至说他你跟他讲他还是不肯相信的，就是那些修普通法门的那些人他也不相信的。这就是说一个灯一个剑的关系，他不是属于那个顿根的人呢、这个顿悟的这个根器的人呢、他没办法接受的。那我们现在呀、一听到了这个法门，马上就愿意啊，要求这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虽然还是在这个凡夫这个地位啊，我们就感受到在这个世间呢，这个生生死死的这个痛苦啊，太苦了，受不了。因为这个厌恶这个生死大苦啊，这个心里这个厌离这个心呢非常恳切啊。那么因此一听到这个法门呢，马上就能够相信，就能接受。为什么有这样呢？就是绝对不是我们这一生才开始学的，而是在过去多少多少生以来，我们都是这个接触过这种大乘的佛法。念佛法门也并不是说这一生我们才开始接触的，过去都接触过的。所以在现在是一听到这个佛法，当下就能够相信，就能够照着这个愿意照这个佛法来学。这就是说我们从凡夫还是彻底的生死的凡夫啊，一下发心就能够愿意学，那么修得好，就是这一生马上就能够完成这个往生这种愿。这就是顿了。这就是包括顿悟一些就能够成就，这是一个大乘的这个顿悟的法门，这部经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现在呀、啊、看这个前面这个该了解的我们就做一个简单介绍完了以后，也不讲无中玄义，但是无中玄义里面呢都要解释经题的，佛经的经题目需要讲。那么因此这个佛说无量寿经啊，这个题目啊，我们要看一看，要讲一讲。那么在这个佛经这个取题目的时候啊，在它有这个有一些规矩的，比如说按照这个人的名称来取题目，有的是按照这个佛所说的这个佛法，这个按照这个法来取题目，有的是按照这个比喻来取这个经的题目，那就很多了。这说起来呢，一共有七种，有七条规矩的。那么这个那就不详细说了。这个题目呢，佛说无量寿经啊，这个题目它有特别的，有共通的，共通的这个呢经字，佛说无量寿经的经字，这是共通的题目，无论哪一部经啊都叫这个经。那么特别呢，就是单指这一部经来讲的，这叫特别题目，那就是佛说无量寿经，就是、特别题目。那么这个特别题目啊，它这个合乎啊取这个佛经的题目的这个根据哪里？就是以人名来取题目的。人名就是说，一个是佛，一个是无量寿。这个佛呢，就是上面这个佛就指的就是能够说经的人，说这部经的人，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个下呢，就是下面那个无量寿呢，就是由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那一尊佛，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佛。啊，小本的这个阿弥陀经呢，就是照原来的文翻译过来叫做阿弥陀佛。那么这个无量寿呢，就是所说的这个佛的名字，就这两者呀都是人名的，因此以人名来定出这一部经的这个名称，就以人来取名的，取这个经的题目。这个上面这个佛字啊，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这个字，这个佛这一个字啊，按照印度文翻译过来的。那么这个本来是叫这个佛陀啊，简称叫做佛啊。那么佛的意思，中国的意思啊，就是觉的意思，觉。为什么叫觉呢？觉这个字啊，根据我们众生啊有两种障碍，破除两种障碍啊来讲的。我们众生啊有两种障碍，什么呢？一个是烦恼障。什么叫烦恼啊？啊，包括这个贪求这个世间种种的一些名声地位啦、钱财啦，这个一切一切的这个啊，这个这就是烦恼。我们就是众生被这个些烦恼啊障碍了，我们这个本性在透不出来，发现本性的这个被这个障碍障住了，我们才有生死啊。 那么你要是这个把这个烦恼破除呢，一定要个觉察，觉察就是当警察那个察子啊。为什么觉察呢？祖师啊，把这个说个比喻，烦恼障这个烦恼啊，就等于那一个小偷一样的啊，贼害我们的小偷一样的来侵害我们。我们如果要是能够觉察得出来，知道他是一个他什么企图来的，那这个小偷就无能为力了，他的就没办法来侵害我们了。那么这个佛的这个觉察这一部分呢，我们能够有觉察呢，就能够把这个烦恼这个障碍啊，把它破除掉。你破除烦恼障碍，就了了这个生死了，在六道啊来回生死轮回啊，这个就能够啊脱离了。这是就觉察来讲的。烦恼障破除以后啊，还有啊，世间上这些事情啊，我们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呢，很多不知道啊。这个小至我们这个本身生理的心理的这一方面事情，大的外面那个自然界，地球啊，这个天空里边的那些星球啦，三千大千世界以外又有多少这个恒河沙数那么多的世界呀，我们都本来我们应该都知道，我们现在不知道。那些科学家研究这个发现那些事情呢，讲解给我们听，我们还听不明白呢。为什么呢？我们有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所知障，我们所应该知道的而不知道啊，这就是一种障碍，叫做所知障。你有这个所知障啊，对于这个世界看各种的事情啊，看不明了，善的事情恶的事情呢，看不清楚，不善不恶的事情你也看不清楚。你这样的话要行菩萨道度化众生，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度化众生啊，必须要把这些事情都要了解呀。所以学菩萨道要开智慧呀，就要把这个俗之障把它破除掉。你开一分智慧就破一分障碍，你破了一分这个俗之障，你智慧开的又更多。所以呢，这个呢，破俗之障呢，这叫做觉悟啊。佛这个觉字啊，前面破烦恼障叫做觉察，破除俗之障的呢叫做觉悟。换句话说，你悟了。哦，原来你不明了的、不了解的，你现在了解了，这叫做觉悟。那么这两个觉了，觉察啊，这个小生的证了罗汉果，他能够办得到，这个脱离六道了。那么这个学菩萨道啊，度化众生啊，他就懂得的事情，懂得的道理很多，那么他是觉悟，两者都要学。那么这两者学到最究竟的时候啊，一方面这个觉察把自己这个 六道里面生死能够脱离，一方面把这个所有的事情跟这个道理全部都能够彻底的这个觉悟了，菩萨还不到彻底的时候，到了最彻底最圆满的时候呢，那就成了佛了。所以佛把这两者啊都能啊这个用功夫用到最圆满的地步啊，这一方面自己觉悟，一方面是这个帮助众生，让众生觉悟啊，就自觉觉他了啊。那么觉到最究竟圆满的觉醒圆满，那么这就是成了佛了。所以佛是叫觉，他这个觉的就是说一方面自觉，一方面觉他人，觉他就是度化众生。到了这两者都到圆满的时候啊，那么这就是成了佛。佛的觉是这么讲，是他是作为这个大觉，也就是说把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全部都把它破除干干净净的，这就是佛。那么释迦牟尼佛呢，那么他就在这一方面呢完全是就是个大觉悟了，所以我们也叫做大觉世尊释迦牟尼佛。像这个说就是说法，这个说呢，你看佛说了，为什么说是佛说呢？释迦牟尼佛说了，我们一般讲啊，经律论三藏，经是佛说的，但是这是一般讲法。实际上这个经啊，有不是佛说的，不是佛说有哪些人说呢？根据祖师讲，他在藏经里面就有一些，比如说还有这个那些大菩萨说的，还有这个诸天的天上的那些这个天地说的啊。那么经过有大菩萨说的，有天说的，经过佛的这个印证，佛在那里这个证明说的是啊如法，说的是正确，说的对的，啊，那也算是佛说的了。但是呢，讲的时候说的时候啊，不是佛亲自说的，那有这些不同。那么这一部经呢，那就是佛亲自亲口说的，那么这就是可以说是比有别的菩萨别的这个天俗讲有佛证明的那又不同的，他是佛亲口说的。那么下面就是所说的佛了，所说的人了，就是无量寿。无量寿呢，这部经的名字叫无量寿啊。这部经有十二种翻译的本子，十二种翻译的本子，有的本子啊也叫做这个阿弥陀，所以也说佛说阿弥陀经。那么小本子呢，就是阿弥陀经了。那么大本子经呢，有一种本子也叫阿弥陀。那么阿弥陀是这个印度文的这个名称。按照阿弥陀来讲啊，它的包含意思比较广。比如说阿弥陀经里边就讲呢，阿弥陀这三个字叫做无量寿无量光，包括两种含义啊，比较广泛啊，除了无量寿以外还有无量光，光寿这两者。 那么这个叫做无量寿呢，就注重的这个寿来讲的，这尊佛了，这个寿命啊是无限量的，这个就这一方面来讲，实际上这尊佛啊，他一切都是无量的。讲我们现在就讲这个无量寿，这个寿，寿是指寿命讲的。寿命，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在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现在这个人的寿命啊，啊，在三界之内的寿命都不相同的，人家的寿命呢、啊，现在啊，不过几十年呐、啊。一百岁了啊，最多也不过是一百几十岁吧。那么天上的这个寿命就多了，就长了啊。那么再长还是有限，有限度的。那么他这个阿弥陀佛这个佛的寿命呢，无限的，无量的，无限量的。不过这个无限量呢，实际上还是有限量。不过我们这个凡夫众生的，我们这个心量很小啊，啊，我们看不出来这一尊佛他的寿命长到多么，这个到什么程度，我们看不出来了。就我们凡夫来讲，我们是无限量的。但是成了佛以后呢，来讲呢，他这个佛啊，这尊佛啊，他说明也是有限量的。那么即使寿命有限量呢，成佛他还有限量，这个成佛成的什么意思啊？这要分清楚，分开讲。佛的这个寿命，这个成了佛啊，他有三种身呢、啊。身份呢、啊？这个身份呢？这个三种身什么呢？一是法身，一是报身，一是应化身。法身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众生呢都有法身。我们没有成佛，不管成佛也好，没有成佛也好，在这个三界之内、六道之内，无论哪一个众生都有法身。法身无处不在的，你比如说，就算罪大恶极堕落到这个地狱道的众生呢，他也有法身呢。如果说没有法身，他就没有成佛的希望了，所以他有法身。法身无论你这个在哪里，在地狱里的众生，这个畜生道的众生，鬼道众生，我们人间天上无处，成佛当然不必说了，哪里都有法身，无处不在的。即使无处不在的话，他这个寿命啊，谈不上寿命，这个永恒的长久，这个是这个空间都没有限制，那个时间哪有限制啊？所以这个法身的寿命呢是常住的，永恒常住的，它真正是没有限量的。那么再讲报身，报身什么呢？我们现在没有报身，成了佛以后才有报身。成了佛以后啊，那就说我们念的这个唱这个赞福集，赞福集的就是那个赞叹的那个佛啊，阿弥陀佛啊，那就是指的报身佛，他的那个身呐、啊，那个身体就会大了，这个白毫完转无须弥啊，那个须弥山在哪里？我们看都看不到呢。一座须弥山大得不得了，我们都看不到啊，说五座须弥山 而且无足寻觅上只是他这个每一站的一个白毫啊，把它盘绕起来，这个弯转盘绕起来，它有无足寻觅上那么大，你可想而知。再讲这个佛的头有多么大，整个佛的身体有多么大，那是佛的报身。报身我们看不到，成了佛，每一尊佛成了之后，成功之后，他报身都是那样的。报身包括他的身体，他的寿命啊，也就是他的寿命永恒存在的，没有结束的时候，这是指报身来讲的。报身寿命是永恒的，常住的。那么这个应身佛，应化，所谓应化是什么呢？他这个佛啊，是就这个众生来讲啊，某一个空间，某一个时代，那一个空间那个时代的众生啊，因缘到了，他应该啊感应到这个佛来教化他啊。比如说在2000多年以前啊，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那时候出现到世间来了啊，一直到现在，我们现在还是感受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化，这个还是释迦牟尼佛的因缘呢。所以就这个因缘来讲，那这个佛啊是应化身。应化身呢，有应化身的这个寿命的。那么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无量寿啊，这个无量寿所指的这个寿命呢，就是讲应化身来讲的。他这个应化身的这个寿命跟一般的这个其他的佛就不一样。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印度来的时候啊，应化是不错，八十岁。就入灭了，就灭度了。那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呢，他这个寿命呢，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讲经，你比如讲这个小本阿弥陀经的时候，佛就讲了今现在说法，就是讲啊阿弥陀佛现在在极乐世界在那里说法。你看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早就入灭了，应化身早就入灭了，那个无量寿佛呢现在还在那里说法，不但现在还在那里说法，他这个应化身是无量寿啊，我们将来到寿命完这个完了的时候，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他还在那说法。他以至于将来这个我们现在还算不出来多么长的时间呢，他一直还在那说法。不过呢，说的他既是应化身啊，他有一个结束的时候，所以这个寿无量寿啊是有限的无量寿，是由应化来讲。不要着急，我们那个到极乐世界以后啊，成了佛，成了这个等觉菩萨，等于成了佛以后，那个释迦那个阿弥陀佛无量寿佛还在那里。那么将来他要是入灭的时候啊，他又特别了，不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还经过释迦牟尼佛了正法相法灭法，然后在弥勒菩萨才来成佛。他那个没有灭法的时候， 他那个这个释迦牟尼这个阿弥陀佛啊，他这个法量无过去之后啊，接着就有这个观世音菩萨继承了这个继位来那个成佛。观音菩萨也是无将来是无穷无尽，到了观音菩萨以后呢，又有大势至菩萨在继续成佛。所以那个时间啊，一直是有佛在那里继续在那里这个度化众生教化。说这个干什么呢？我们研究这个净土宗啊，就把这些教理啊说得清清楚楚的。以后遇见人家说啊，哎，人家说只不把这个说个完全，只讲这个应化身这一方面呢，你说他讲的不对吗？他说的对。你说的对吗？他没说的完全。那对于我们就有一些影响了。所以我们必得把这个法身、报身、应化身全部都了解了以后啊，教理都明白了，然后人家不管怎么说，他说的哪里我们都了解。学这个经，学无量寿，无量寿佛，我们学的也学是也得无量寿佛啊，得无量寿。好了，我们正式经文就下次开始讲。